新病毒肆虐中国，民间求救。习近平将会见美商界精英，吸引外资。专家话无用。习近平有能力在2027年前武力攻台。日媒话习普亲密关系面临风险。王毅访澳洲，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市场悲观，钢铁贸易商纷纷破产爆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3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走到。
神奇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3月21号，中国抖音平台上面一段关于疫情的影片引起大量关注和讨论，留言反复提到新病毒。影片开头就说，这一轮的病毒谁能够逃过，仲用2024年毒王来形容当下这一轮的疫情。影片吸引超过35000条留言。山东、安徽、江苏、广西、广东等网民都留言说新病毒的威力大。有人说我都换了三间医院，拖了半个月了。又有人说救下我，整晚都睡不到，个肺都好像要咳出来一样。另外还有人说半夜突然间自己就发烧了，整身好像被车撞了一样酸痛，睡了两天都没好。微博上面亦都开始有越来越多人提到最近病毒又开始肆虐，新冠加乙型流感，办公室到处都是病毒。从去年9月开始，肺炎、支原体、流感、新冠等多种病毒在中国集中爆发，但相关报道从中国新年前就开始逐渐销声匿迹。不过根据新唐人3月22号的报道，其实疫情一直肆虐，只不过民间被封口，消息传不到出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从事殡葬用品业的黄鑫，用化名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当地最近去世的人很多，后生的和老年人都有，而且从疫情爆发以来，这几年生意一直火爆，纸钱销路特别好。黄鑫说，附近山上的新坟这几年都成倍增长，都是我们本地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李石亦都表示，医院的病人比商场的人仲多，白肺等重症好多。李石了解到火葬场的生意好到不得了，比以前好几倍。自从疫情以来，他们都加班，因为去世的人太多了，太恐怖了。以前是每日三班，现在是每日两班，晚上亦都开，24小时都烧不完，反正没停过火，就是这样，炉都烧坏了。湖南省湘西市唐先生亦都说，周围病的人比平时多，大人小孩都有。就唐先生知道的，就有三四个人猝逝，都是40-50岁的中年人，大家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医生说是流感，民间怀疑是疫苗有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3月24号至25号， 北京将举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出席会议的85位高管中有34位来自美国跨国公司。之后3月27日，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会见一些美国商界领袖。在外资大量流出的情况下，中共政府正在努力吸引美国公司投资。保险公司安达的首席执行官 Evan Greenberg、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Stephen Ollens 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Craig Allen 预计将出席。对于习近平亲自上阵吸引美国商界投资能够起几大的作用，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表示，外资撤离中国第一个当然是政治风险太高，譬如说有国安法、反间谍法，还有保密法，这些都是造成外资在中国的经商环境缺乏人身安全，还有数据安全。第二个是经济经常出现变化，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譬如说对某些行业进行产业监管。所以中共现在首先要将当初为什么外资会撤离这件事情搞清楚，然后再来提出诱因来吸引外资留下或者重新回到中国。吴家龙谴责中共一直有称霸世界对抗美国的野心，危害世界的和平稳定。他说第三个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其实美国现在还未改变当初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基本逻辑，即是说中国没有遵守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内部应该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转型成市场经济，对于一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亦都要修正，譬如说窃取知识产权、强迫性技术转让，还有国家补贴，还有很多的行政干预，还有包括经济数据亦都不发表。最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经由中国大国崛起之后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全球化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冲突，将中国吸引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力的提供者，到最后就变成了制造大国，他就开始留难人家了，在地缘政治方面开始对美国挑衅。吴家龙认为习近平在任内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没办法提振经济吸引外资。他说如果大家发现习近平还是玩他的社会主义思维，外资当初撤离的原因没有根本解决的话，再加上深层因素，全球化令到美国觉醒，那你中国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措施，令大家相信你改正之后不会再倒退。习近平任内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失去可信度，大家都不再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习近平不将这个问题解决，只是召开一些论坛，邀请人家来北京访问，或者他在旧金山和美国高管见面，这些表面上的社交工作恐怕没办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20日在美国众议院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中共党魁习近平仍然在力争2027年前完成武力攻台，目前正在加紧采取咄咄逼人的胁迫手段，试图不发动战争而收回台湾。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和资深视频人蓝述认为，2024年或者之前，中共都有可能发动战争，或者使用围堵、军演等非常规超限战夺取台湾。上一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2021年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军队可能在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两任的司令观点相同。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2027年之前武力攻占台湾是有可能的。他说美国海军现在大概有290艘作战舰船，中共是370艘，到明年2025年，中共的海军作战舰船的总数量 将达到400艘，到2030年会达到460艘。中共之所以花咁多嘅财政力量去支撑佢海军嘅迅速增长，毫无疑问，最为主要嘅目的就系针对台湾，特别系喺目前中国经济放缓、各种各样嘅社会唔稳定嘅现象，已经开始喺中国社会嘅唔同层面同埋唔同地区发生，而且喺度不断咁增加。中共好有可能会藉武统台湾，引发同整个自由世界的对立，而宣布对中国社会进行军管，以达到维持中共统治地位的目的。阿奎利诺司令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国更希望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收回台湾，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台湾附近部署舰艇，飞机越过中线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航空路线更靠近台湾等一系列的行动，试图要台湾屈服。蓝述表示，中共想用胁迫的方式令台湾人民屈服，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台湾社会在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台湾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之所以选择中共不喜欢的候选人赖清德作为他们的总统，就是表达了他们不愿意在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成为中共统治的一部分。这个信息非常清楚，台湾现在正在不断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自己能够保卫自己的能力，同时台湾正在不断地加紧进一步同西方世界所有民主国家和爱好自由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和联盟，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寻求用自己的力量去保证自己的自由的独立和安全，这个非常重要。谢田认为，台湾人绝大部分实际上是愿意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被中国共产党所奴役，所以中共是应该不会改变这些人的愿望。我不认为中共目前会用武力占领、武力侵略、舰船登陆这些方式来占领台湾、攻打台湾，因为他亦都不想将台湾打成一片废墟之后他亦都得不到台积电，但他的真实能力还不一定有，或者攻打台湾中共内乱以后中共自己就破产了，但是中共会用骚扰、围困、非常规、超限战的方式，好似大量围困渔船或者是大量的环岛军事演习来阻断台湾的能源供应，然后令台湾内部发生混乱，他们再趁机利用动用他们在台湾安插的那些亲共人士第五中队来从内部颠覆台湾。资深媒体人中泽克尔3月20号在日经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普京的密切关系似乎还在继续，普京获得第五个任期之后，习近平迅速发贺电，但未来几年习普的亲密关系可能会变得不平坦。文章表示，中国移民近期大量涌入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会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变数。滨海边疆区位于北韩东北部，同中国接壤，成群结队的中国农民在那里寻找耕地，从事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收获大豆等农作物再运回中国。随着中国对粮食需求的激增，在习近平时代越境农民更多，最初当地政府还能够接受这些移民，他们的到来解决了当地人口减少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是现在俄罗斯人感到危机，因为中国人控制了农业用地，虽然名义上土地是俄罗斯人的，但中国农民已经不再是工人，而是这个地区经济的主宰。俄罗斯农民对此无能为力，近年中国经济不景气，随着就业机会的消失，预计将有更多的中国人进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都弗拉迪沃斯托克位于南部海岸，这个城市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 俄远东科学中心、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亦都是俄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它属于大清，中国人将这个地方叫做海参崴。1860年沙俄帝国和清王朝签订了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现在的滨海边疆区在内的广大沿海地区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中泽克尔表示，2023年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年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习近平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当代中国地图恢复使用海参崴的名称。因此外界怀疑，如果俄罗斯的权力形势恶化，习近平是不是会将海参崴划入中国的版图，这个亦都将预示着习普关系面临的风险。中国外长王毅3月20号、21号访澳期间，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坎培拉和雪梨两地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长达25年的迫害，呼吁澳洲政府不要为经济利益牺牲人权和自由等普世价值。3月21号上午，雪梨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前面举行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博士在集会上表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件好事，而迫害法轮功其实伤害的不单只是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而是伤害了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因为对真善忍的迫害，实际上是对所有人性和道德良知的迫害。赵博士呼吁澳洲政府、议员和媒体关注这一场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并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赵博士最后表示，很高兴地知道王英贤外长和王毅会面的时候讲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期待中共能够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抗议的原因，无论是西藏人民、新疆维吾尔族人民、香港人民的人权问题，还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问题，任何人的人权和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资深民运人士张晓刚表示，澳洲不应该因为贸易而向中共低头。澳洲自从疫情发生之后，已经很清楚中共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不可以相信的贸易伙伴，他可以随时为了政治目的用贸易手段打击其他的国家，所以澳洲不应该再心存幻想，应该放弃和中共的合作。集会上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和国内亲人所遭受的迫害经历，现场有很多民众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当日集会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前往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所在地，王毅在这里和州长柯文斯会面。第一财经21号报道，中国多间钢铁贸易企业近期传出爆雷事件，收了客户货款就没有订货和交货。目前中国有大批钢贸商面临破产、强制清算、下落不明等问题。产业人士分析，钢铁贸易商出现破产爆雷的情况，可能同经济下行、房地产项目减少、钢铁产能过剩、钢铁行情下跌等多重因素有关。中国新年之后，包头市玉轮钢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宝恩加创商贸有限公司都已经爆雷。这两间公司以收取东储订货为主，预收客户罗文钢货款，就没有到钢厂订货，目前无法正常交货。其中玉轮钢厂涉案资金高达1亿人民币，宝恩加创公司向大部分公司预收 20% 的保证金，少量订单是预收存款，但没有到钢厂订货，导致无法交货。除了爆雷事件之外，还有一大批钢贸企业进入破产清算阶段，无锡百安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南通昌益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南通骏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启东宁荫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等多间钢贸企业 已经被法院裁定破产，亦都有钢贸企业被申请强制清算，甚至有部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下落不明。一间大型钢贸企业高管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好少新增项目，好多基建项目延期、进度放缓，甚至取消。地产业、基建业的疲弱，间接影响到工程机械行业。多位人士表示，这一轮的寒潮从去年就开始了，四川、江苏、浙江、贵州等地相继出现钢贸企业爆雷事件，今年市场更悲观。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